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所要讲的主题是在虚空中享受神的恩赐。刚刚林牧师也帮我们把传道书这个第五章的经文我们已经读了一遍啊。那虚空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这几个月又开始讲传道书哈。其实虚空呢，我们弟兄姊妹读过了都知道是传道书的讨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哈。甚至在传道书一开始就提到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啊，好像在这个圣经的作者看来，好像他要所讲的就是虚空哈，好像他没有什么可讲的，因为他说凡事都是虚空哈。所以我们也是通过来传道书，我们仍在思想啊，我们仍在虚空当中啊，如何来面对虚空呢？因为我们都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嘛哈。所以我们仍在虚空当中，神一样，我们仍在虚空当中还活着是吧？所以我们仍在虚空当中如何来也能够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啊。其实呢，我们说神在天上啊，观看世人啊，神在天上看我们仍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事。假如说我们仍不认识神，那我们人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的事，那可能就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意义。那在神看来呢，这也是一个虚空啊。所以这是我们也要思想的。我大概呢看了一下传道书啊，就是可以归纳总结一下我们人生大概会有几种的一个虚空呢。我就分成比较这个粗一点的哈，大概可以看看哈。因为传道书有十几章嘛，我就大概来看了一下呢，传道书呢一共呢提到我们人类大概可以总结一下，可以六种的虚空哈。那第一种呢就是劳碌的虚空。那这个就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好多人人生都很这个劳碌和忙碌是吧？那你劳碌一辈子，你一定会积攒了有一些财富是不是？那很有可能你劳碌积攒的一切呢，给了一个你可能就是可能根本就没有劳碌的人，或者是甚至和你没有相关的人。也许可能你辛辛苦苦打拼一辈子留下来的那些财富哈，给了一个可能也是比较愚笨的人，一转眼就把你积攒的这个也就浪费就消耗光了哈。所以这是一个劳碌的一个虚空。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财富啊，这个智慧的虚空，或者叫知识的虚空。因为为什么要讲到这一点呢？因为好像就是好像有智慧的人啊，好像他很聪明是吧？那还有没有智慧的，还比较愚昧的人，他呢？但是呢，这两种人，有智慧的人和愚昧的人，他将来都要面临来死亡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并且呢，历史当中也有好多很有智慧、很有聪明的人，他面临的人生比普通的人还要有更多的愁烦啊，这个他也是正式的碰到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财富的虚空。啊，其实传道书这个圣经的作者呢，他享受了人生的所有的这个经营这个财富哈，这个超过这个常人，他总以为想通过这些财富经营财宝来满足他自己，那最后呢，他却发现这些经营财富财宝没有办法满足人的心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财富的虚空。财富的虚空第三点呢，也是我们今天呢要重点也要讲的。那下面呢第四个就是名利的虚空啊。因为为什么说名利也虚空呢？因为你虽然好像你拼命要追求这个名利成功名利哈，但是你一转眼你所追求的名利成功也就没有人再纪念你了。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所积攒的名利成功顶多这一代你的儿女过了几代根本没有人啊这个记得了哈。所以名利呢也是虚空。第五个就是生命的虚空。因为圣经当中传道书讲的说万物都有定时，但是呢死亡啊是世上所有人啊都要面临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有时说什么你做总统和做饭桶将来都要面临死亡是不是？虽然你很成功，但是你和什么讨饭的人还一样，都是同样的结局，都是死亡啊！所以看到说生命的虚空。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重复的虚空啊。因为传道书第一章就讲到说，在日光之下并没有心事， 说你已经有的事啊，将来还要再来，你过去所发生的事将来还是重复发生，就是历史在不断的重复当中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大概的看到一下传道书呢，就讲了我们人生的有这么多虚空。所以我们也可以想，假如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或者是神没有派他的儿子来介入进入我们人类的历史，那我们人生我们所做的好多的努力，从根本上来说呢，就是虚空的，因为我们所做的呢，没有一个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带领大家一起来思想，啊，我们在人生的虚空当中如何来面对，同时呢，也要在虚空当中来享受啊神所赐给我们的所谓的这一切。这是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下面开始以前，我们先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也是怀着感恩的心，我们能够从传道书当中来思想我们人生一定常常会面临的虚空，但是呢，我们也要思想神你赐给我们人在世上的一个生命的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你也帮助我们在虚空当中如何度过我们人生的年岁，我们也学习如何依靠神，也能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所有的这一切。主啊，我们的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呢就来看一看第五章啊，从第十节，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一段经文，看第五章第十到十二节。那我们首先来看到是财富带来的虚空。那也许大家看的这个题目一定是不容易认可的，说怎么财富会带来虚空吗？应该会来带来满足，是吧？那待会我们一起来讲一下哈。好，从第十节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祸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足带什么益处呢？不过是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第十节呢一开始就提到说，财富啊，人就是财主，这个或者是我们能得利益有很多哈，但是呢最后呢说这个也是一个虚空啊。其实呢我们就想到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其实是都很丰富的不仅物质丰富，这网络信息这个也是很丰富甚至很泛滥的一个程度哈。所以我们是处于一个物质和信息一个极大的一个丰富的一个时代，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呢，有时候呢却发现反过来我们人的心灵怎么样，却反而感到很空虚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很忙碌的背后呢，在安静下来有时候呢我们又显出我们心里有时候会 有焦虑，甚至会有这个忧虑，或者是晚上会失眠哈。所以也有人分析讲，就是说我们现在人虽然很忙碌，但是呢我们所做的好多的事好像与神都没有关系啊，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特点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世界哈，每一天啊都发生好多的事哈。比如说我们最近中国也有这个游行啊，九三大游行啊，都很热闹哈。还有这个事那个事，又有战争的哈。发现我们人类所忙碌的好多的事呢，可是却与这个创造主与神却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现今时代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情况哈。好，那我们就来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呢这一段这个经文第十节啊。那这就讲到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为什么我们人啊在贪爱经营财富的过程当中，最后却不容易满足人心呢？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圣经里面呢也有好多这方面的一些经文的谈到这一点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之所以不知足感到虚空，就是原来我们通过世界上的这些受造之物，这些物质的这些东西呢，其实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人心灵的一个需要的啊。因为金钱、名利、地位呢，都是我们说都是热光之下的这个事物哈，本身呢它没有错，但是呢当他们无法提供一个永恒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人心呢得不到一个满足。这是也许你会一时啊你又得到一点满足哈，一点高兴哈，但是过一会儿你又不满足了哈。所以原来这个有限的短暂的世上的一些财富哈，或者甚至名利哈，没有 没有办法来满足我们人的心灵的一个永恒的一个需要啊，这是我们也是常常体会到的哈。在过去的牧会当中呢，我曾经也是有机会去探访一些不同的人。有一次呢，我们就探访一个就是所谓的亿万富翁了哈，因为他很能干，在国内开公司也开酒店，赚了好多钱哈，所以就投资移民来到加拿大哈。所以呢，有一次呢，我们就去这个探访他哈，因为他来到教会慕道友，我们就想要向他那个传福音嘛哈，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他已经赚了好多钱哈，就他所赚的钱，他自己这一辈子，包括他的儿子，甚至孙子孙女都用不光哈。但是呢，他呢还有好多人生的一个不满足，甚至呢有时候也要面临着一个人生的一个虚空哈。他其中呢有一个担忧的就是呢，他将来他所占的这些财富呢，留给他的儿女将来能不能留得住哈？因为为什么呢？他也是比如说常常给他儿女搞个公司或者搞个餐馆哈，他一转眼他的儿女就把他搞倒闭了，因为他的儿女不善经营的哈，反正老爸有钱嘛，所以他也不管，你给他管一个这个餐馆，一会儿他给他就是亏损了哈，倒闭了哈。所以呢，这也是他的一个忧虑，一个担心哈，他就担心他将来辛辛苦苦赚了这么多哈，给他儿女一转眼就没有了哈，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担心哈。其实呢，我们说是这个传道书的这个作者所罗门，这个人富有不富有，我们说这个人呢，他是享尽了世界上一切的所谓的荣华富贵哈，这个金钱名利地位超过所有的这个常人哈。所以假如说一个人他很贫穷，没有经历过什么，他说很虚空，我们这个也能理解是吧。可所罗门这个人经历过超过常人的一切的名利金钱，甚至智慧聪明都比所有的人还厉害的，可这个人却说很虚空，那这个就是不应该哈。所罗门在圣经里怎么讲，他说我查看我所经营的一切事，我所劳碌所造成的功哈，虽只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是所罗门自己讲的啊。所以我们说虽然一个人富有，甚至这个智慧有聪明的像所罗门这样的一个人，所以的这些东西怎么样，还是没有满足他心灵的一个需要啊。所以我们说人心灵的一个需要是一个无底洞，物质世界东西呢没办法满足人的心灵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情况，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这也是一个虚空啊。所以我们这是看到的第一点。那下面一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财富富足的一个好像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论点观点哈。因为通常我们来看了说应该财富越多应该是越满足嘛，是不是哈。但是呢在这一节十一节经文当中说，祸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带什么得什么益处呢？不过是眼看而已啊。所以在圣经的作者看了说，你祸你一个人很有本事啊，你好多积蓄了财富祸名利哈，但是呢你财富多了用的人也多，是不是哈？这个好像你对那个益处来说你有什么益处呢？都是别人在用嘛，那你顶多就眼睛看看而已哈。你知道就是过去的人他积累了好多财富哈，他可能比如说是粮食啊或者是什么矿产资源哈，他眼睛可以亲眼可以看到的是吧。哇今天又多少粮食，这个仓库也装满了哈。那我们现在人看财富都是看什么？就是看银行的数据嘛，是不是哈？银行数字多一个零和少一个零，你有什么感觉吗？你眼睛看看有什么满足吗？你也没有多一块乐，就不看多一个零哈。其实你说，他说不过是眼看而已，对这个业主来说有什么业处啊？你看了银行后面又多了一个，又多了个零，你有什么业处？你也没什么多什么业处是吧？你也没有胖一点瘦一点是吧？所以这个圣经上讲的对他说，祸我增添，吃的人也增添。这个业主有什么业主呢？不过眼睛看看而已是吧。所以我们能明白哈，所以并不是说财富越多你就越满足了哈。所以我们再有点明白。以前呢我也听一些这个做这个经营大公司的人呢，就是都是很有规模，他就给我们分享，他说一个公司很小的时候呢，你好像觉得好像你努力的目标了好像都是为自己。因为为什么呢哈？假如说你公司经营很成功赚了好多钱，你怎么样？ 你马上你的经济条件就会改善，是吧？哈，原来开小车、小汽车的哈，那现在开个有名的跑车哈，原来住小房子的，我们现在买个豪宅哈。所以公司一开始小的时候成功了，你又明显觉得好像对你很有意义哈，这个我成功了哈，我条件越来越好哈。但是呢，他说，当公司不断的发展壮大，当这个员工增加了很多的时候，甚至公司有几千几万人的时候呢，他说，这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时候公司呢就不是你属于你自己的，公司还属于什么？属于社会的。所以你作为公司的负责人，你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集体、为这个甚至为这个社区的要尽到一个责任啊。所以他每天呢一开门，就要为底下公司成千上万人要付工资、付薪水哈。也就他一天花出的钱都要成千上万、要上亿的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在我们人看了好像哇，你这个人很厉害，开公司有手底下几万人，其实对他来说是什么？一个责任，一个负担啊，这个他心里的压力，你没有经过的人不知道啊，所以这是我们知道的哈。所以说祸增添啊，吃的人也增添，所以业主真正能够有多少业主呢？就是你很成功啊，你的公司有几千上万人，在我们人看来哈，他其实也不过就是有时候眼睛就是看看而已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啊。好，我们说第一个，我们人心灵的有一个无底洞啊，这个物质丰富没办法满足人心。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看作财富的富足不一定是说就给你带来了一个满足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哈。好，第三点，那财富多了是不是能够使你就睡觉睡得比较香呢？啊，所以这是我们从十二节看到的哈。原来财富多了也不一定能够带来安睡。那有时候呢，可能我们会不一定想得明白哈。你说我现在真的很穷啊，这个家里都没有钱，银行 mortgage 还一大堆没有付哈，我很焦虑担心哈，这个下个月要付 mortgage 我怎么办了哈？好像是这个比较穷的人，他晚上没办法睡觉哈。哎，可是圣经十二节他说，劳动的人不惧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这就提到说财富不能带来这个安睡，这个有一点这个好像我们一点不容易明白哈。哦，原来这个富人却失眠，劳碌的人却能够安睡哈，这是我们也要来想想为什么了哈。那我们看一下哈，有一个莎士比亚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哈，莎士比亚他写了一个亨利四世，这是一个有名的历史戏剧哈，你们去网上一查就查到了哈，这个是很有名的啊。他在这个里面就写到一个，他说穷人辛苦劳作，然后什么填饱肚子，然后就什么就安然落睡了。那个富人怎么样？他说锦衣玉食，却难以这个成眠啊，这个甚至会常常会失眠啊。为什么？我们很穷人，下个月我某个姐付不出来，我忧虑到晚上睡不着觉哈。可是富人却为什么失眠了啊，这个可能就是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哈。所以原来我们这个你晚上有一个好的睡眠，高质量睡眠啊，和你拥有的财富呢并不是成正比的哈。因为当一个人随着他财富增加一定程度以后呢，他这个人呢就考虑的事就比我们常人要多得多哈，甚至呢他要担心他的财富的安全，是不是哈？可能呢他会就会有担心啊、焦虑、顾虑哈，他要房子有人有小偷的偷哈，还有房子有地震灾害、有自然灾害，他如何来保全他的财富啊？甚至不贬值还要增值哈，这个是很辛苦的啊。所以呢说，反而这个富足人呢，却他忧虑担心到却不容他能够睡觉哈。那个劳碌打工的人呢，就是吃完饭，这个晚上就呼呼大睡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哈，在现实当中呢，有没有呢？真的有的，真的是有好多人的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我打工了很辛苦哈，可是那个有时候那个他们老板他说你很辛苦，你拿了工资回去吃了饭你可以就休息了哈，可是他还要在公司里面24小时围着公司转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财富也不一定就是你越多了好像你晚上的睡眠的质量就提高了，不是的啊，有时候反而是这个相反的啊。所以说劳动的人不惧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虽然你的财富越来越多，哎，却不一定你晚上就能够睡着觉哈。所以这是呢我们看到了圣经里面的说财富带来的虚空呢有三点， 一个我们人心灵的一个无底洞没办法满足，还有一个财富负责的一个谬论，还有一个是财富呢不能够带来人的安睡。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看来这个可能更加严重一点的啊，13到17节，说财富会带来祸患啊，这个可能有更加出乎我们人的意外了哈。好，13节我帮他读一下，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大祸患，就是财主继承这个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这就明显看到说这个财富说反而带来了祸患。那有时候呢，我们会想不明白，一个财主他为自己继承这个资产，反而害了自己，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是一种祸患呢？这是我们有时候会想不明白的哈。当一个人他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同时呢，他所承担的管理和这个心理的压力呢，也是越来越大的。我们大家承不承认？应该基本上有这个的话。所以当一个企业呢，它一直向上好发展的时候呢，应该是它比较这个好管理的哈。但是它遇到市场不景气向下，甚至亏损的时候呢，它就会面临着很多的一些困难和挑战哈。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包括一个经营公司的一个老板哈，当他没有信仰，不认识真神上帝的时候呢，他碰到他企业经营困难的时候呢，他就会很难面对哈。因为他不知道人生的真正的和价值意义哈，所以最严重的就是他不知道如何面对，公司会倒闭哈，甚至他最后也会想不开，会自杀哈。其实呢，我也留意到，最近几年，因为前几年一直有疫情哈，我们也看到世界各地疫情过后，整个世界的经济也是很不好，大环境很不好，甚至我们也看到好多的一些原来经营很成功的企业公司啊，甚至都是那些公司老板都有多少亿、上亿、几十亿的哈，但是因为随着大环境的不好，他企业呢就一直亏损，到最后呢面临着要倒闭哈，所以呢这样的这个公司的老板就会怎么样，就会有自杀啊，这个我们有时候可以新闻当中看到报道的哈。其实呢我自己呢也是碰到过，以前我在国内上班也是一个合资公司哈。那我们以前的那个老板他就很能干的，一开始做经理哈，业务部经理，后来他也做得很成功，接着做了公司的总经理了哈，他也是很成功的，他年龄呢大概也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哈。可是前几年疫情过去以后，我就回国哈，后来我们就有以前的这个同事告诉我说，我们以前这个很能干的公司的老板呢自杀了，为什么自杀呢？就是他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哈，他把这个事业公司好像看成他自己的生命一样的哈，可是这个疫情来了，这个整个环境大环境都很不好，都封闭了哈，你再能干的人怎么样还是不行啊。其实你越是能干的人，假如说你面临这个大环境改变，你不能调整及时的改变方向啊，或者是业务调整哈，你就很难度过那个危机哈。所以这时候假如说我们又不认识上帝，可是你对你的这个经营的公司又把它看成宝贵，不能够放手哈，我们人生就很难面对哈。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惋惜哈，因为我们当时在国内都和他一起做项目，看他一步步起来的哈。所以这也是我们亲自看到的，说这个财富会带来的祸患啊，甚至会当我们一个人没有信仰的时候，会想不开的时候，也会带来我们生命的一个危机哈，甚至会自杀。那我们也可以来看看哈，当这个财富，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它容易发生哪些情况呢？那有下面几种情况啊。第一个就是财富呢很容易流失啊，这是我们从14到15节看到的哈。他说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啊。也许你以前这个经营企业的时候很成功，赚了好多钱哈，我们回去有时候碰到以前的同事，他讲说，他们有的人开公司以前十几年赚的钱，但是经过3年疫情一过以后呢，他们以前赚的钱通通都赔进去，有的甚至还不够，还要亏损啊。所以我们说，当这个市场环境改变，或者你有祸患临到你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你以前赚的这些资产、这些财富就会怎么样？一转眼啊，就会这个消失了哈。所以我们说这个， 人生的财富呢，它很容易流失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哈。好，第二个呢，就是财富不可传承。为什么说财富不可传承呢？在十四节就讲到说，这些资产就消灭，那个人假如说生了癌症就怎么样，手里也一无所有啊。以前他父母经营公司很成功，但是他的财富一眨眼不见了，他的儿女还可不可以来继承他的财产？他就没办法来继承他的财产了啊。所以再就讲到说财富也不可传承，然后呢后面呢也讲到说财富不可这个携带啊。我们从十五十六节再就讲到他说，我们怎样这个从母胎吃生而来，也必照样要吃生而去，因为他所劳碌得来的将来呢，分毫也不能带去。他来的时候情况怎么样，去的时候情况也怎么样啊。所以我们人生呢，虽然我们都很努力啊，有的也是很有本事哈，我们所赚取的这世界的财富将来能不能带走啊？这个不能带走的哈。我曾经有一次去那个殡仪馆哈，看人家说这个，他说如何给这个人去世以后衣服，如何来给他这个穿衣服哈，说他口袋都要剪破了。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走的时候呢，口袋里一分钱都不能带走啊。就是也说明就是怎么样，我们人来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是两手空空而来的哈。所以将来去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怎么样，也一分钱也不能带走，也两手空空的而去哈。所以财富呢也不可携带啊。然后呢还有第四点，这个财富伴随的痛苦啊。我们看一下那个十七节就讲，他说并且他终身在黑暗当中这个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那为什么一个很有财富的人啊，或者是很富有的人，他终身会在黑暗当中吃喝呢？为什么？哦，这个我们从现今世界发生的一些真实的案例我们就明白哈。一个很富有的人，当你的财富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是怎么样，就会有好多人盯上你了哈。我们用通俗就是白道黑道都会看上你了哈。举个很明显，比如说我们华人当中比较富有的叫什么，赵长鹏是的哈，现在是不是最富有的哈？他开了个币安这个交易什么的哈，所以他很有钱的哈，这个就被谁盯上了，被美国政府盯上了哈，所以就叫到美国去哈，给他坐了几个月牢啊，是吧？坐了四个月啊，几个月哈，并且罚款罚了多少亿美金，我也不记得了哈。所以就是说，当我们人一个人财富很富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人盯上你了哈，这个有名你的，有爱你的哈。也许你会面临着牢狱之灾，甚至我们都知道历史当中啊，有好多人啊，其实一辈子就在牢狱当中了哈，在黑暗当中了哈。好，还有这个呢，说他有多有烦恼，最后呢也会生病啊。哦，原来这个财富并不是我们想想的，好像来了都啥都是好事哈。我说财富还会伴随着有黑暗，你还会有生病，有烦恼啊。所以这是我们想象的这个财富。好像给我们带来有这么多祸患哈，财富容易流失，不可携带，不可传承，并且呢也带给我们人有这样的一个痛苦哈。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财富啊带来的虚空，财富还能够也可能给我们人带来的痛苦哈。那我们人生应该要怎么办呢？如何在这个虚空当中，痛苦当中，我们来面对这个人生的一个虚空呢？这是我们底下的第三点呢。我们要重点讲的内容就是我们要在虚空当中，我们要学习来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好，我帮大家读一下五章十八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所以十八节当中呢，我们也是金句，刚才我们也读过了，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在劳碌当中呢能够享受神这个所赐给我们的哈。所以我们要能够在劳碌当中享受吃喝，在日光之下我们能辛苦劳动然后你要怎么样，你就是要这个很安然的来享受你劳动得来的好处哈。你通过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你要来享受你所得来的哈。他这个圣经就讲说，是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就什么意思呢？也许神赐我们人不同的人有长有短这个人可能 这个一百岁哈，可能这个人短一点五十岁哈，但是呢，即使一百岁也怎么样？我们人的生命还是有限的，也是有短暂的，是不是？一转眼过去了哈，所以我们如何在这个短暂的生命当中，我们呢也能够珍惜当下哈，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哈，在其中要什么？享受、吃喝、快乐哈，因为这是神要我们的。他说，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日子，都要吃喝，在享受日光之下，你通过你自己的亲手劳动所得来的，你要好好的来享受哈，不要害怕，这个不要担心哈，因为这是什么？这是神给他的份，啊，这些我们不要担心。好，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呢看十九节，也要按照神所赐给的，赐给我们的量力取财。那说十九就说，神赐人资财丰富，是他仁义之用，能取自己的份。哦，原来神赐给我们人啊，有不同的恩赐能力啊，甚至也赐给我们有不同的人有赚钱的能力哈。也许这个人啊，真的是很厉害，他有经营公司啊，做生意的这个特长啊，他能够赚好多钱。也许我就是很普通的在公司上班的打工的啊，打工仔哈。但是呢，我们说，神给我们有多少能力，你就去取适当的这个给你的这些财富哈，他说就是你要取自己的份啊，你不要想了费哈，你说我也要做第二个赵长鹏，我要像他能够开第二个什么公司哈，赚那么钱，神没有给你这个机会，没给你这个能力，那我们就不要多想哈。所以我们能够取自己的份，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劳碌当中有喜乐，这是什么？圣经他说，这乃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啊，所以我们要神给我们多少啊，我们就要在其中来享受神给我们多少哈。所以呢，我们也要学习圣经中保罗说，他说或饱足，或饥饿，或丰富，还有什么或缺乏，他都要在其中的学习有一个自主的心哈。所以我们人也是这样子的，假如说神给我们，我们就是一般性的啊，收入也是一般性的，那我们就要按照神所给我们的份呢，我们要在其中来享受哈。好，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呢不要为将来忧虑。二十节就说到，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因他的心使他喜乐。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为将来过度的忧虑啊，因为也许有的人他会担心说，哎呀，我将来这个我身体不好，能活多久哈？这个上有儿女，下有这个上有这个老，下有小哈，我怎么来面对哈？那有时候呢，他就会为将来会产生很多的一个忧虑和考虑哈。所以这也讲到说，你不要过度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你的年日啊，神都会赐给你的哈。反过来，我们要怎么样？要常常靠主、靠神有喜乐哈，因为神要应他的心使他喜乐。所以呢，我们呢要靠神能够常常来喜乐哈。所以圣经里也教导我们的，那其中最明显的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告诉我们，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不要过度的为明天的忧虑啊，我们要反过来要靠主，要能够常常喜乐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哈。虽然我们说这个财富不一定给你带来这个满足哈，反而财富可能会带来你人生的一个虚空啊，甚至有祸患哈。但是呢，我们仍然要在这个虚空当中呢，我们要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哈。所以这是呢我们今天呢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题哈。所以呢，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啊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哈。反过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不要呢好像把这个世上的我们追求的这些工作哈，这些享受呢当成一个永恒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来追求。啊，所以神要我们一方面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啊，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我们追求的一个最终的目标。因为假如说你把这个当成一个最终的追求的目标，你发现这一切呢并不能够满足你的心啊。那反过来，我们也要来追求一个能够满足我们心的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什么？我们要认识神，要来敬畏神，我们要来多来思想。啊，日光之上的啊是啊，神要我们做的事哈。那通俗一点就是，我们要如何来积财宝在天？我们要为将来进入神国度，我们要做哪些来预备哈？要做哪些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的事情？ 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内容，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信息。那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借着传道书第五章，你也教导我们弟兄姊妹学习在虚空当中如何来度过一个我们有限的人生。我们也是在学习的虚空当中，我们也要追求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也求神你要帮助我们如何来有智慧来数算我们自己的年日，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我们不是以世界的追求这个金钱名利财富为我们的满足，反而我们要来在劳碌当中来喜乐，也要是享受神你所给我们的一切。同时呢，我们要在喜乐满足当中来常常靠主有喜乐，并且要追求天上你神要我们所追求的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的事情。主啊，我们都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